圣经真理讲座。
主耶稣说，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。接着他又说，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记载的。经节中两次提到生命，第一次是以为其中有生命，接着是得生命。其关键在于是查考圣经呢，还是到主这里来呢？亲爱的朋友，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，我们可以用查考的态度来读创世纪，研究研究创造的记录和先祖的历史，但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和生命的启示。因为创世纪是一卷以生命为中心并且充满神圣真理的书。但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，因为我们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。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。
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们，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相会了。欢迎您收听《创世纪生命读经》第141集的播出。非常高兴我们在节目的现场又请到了顾弟兄。顾弟兄您好。
您好。
顾弟兄，圣经真是一本奇妙的书啊。
是。
但是有一个条件，就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寻求启示的心，一定要去读它。这么一来，我们就会见证说圣经真是一本奇妙的书了，你说是不是？
你说的一点都不错。所有的人事物都是一样，你越深入了解，越以一种敞开的态度来认识，你才能够真实的欣赏。只可惜啊，世界上好多的人事物是经不起这样仔细的推敲和了解的。
您这句话可真是肺腑之言啊。我想许多听众朋友们也有同感。最近我们用了相当多的时间来看约瑟这个人物。就这一方面来说，约瑟是表现雅各的成熟和掌权的经历，而这个经历呢，却还有另外一方面，那就是约瑟还是预表基督的。
那所以呢，在我们进入创世纪生命读经之后，我们就很自然地说，圣经真是一本奇妙的书了。你在约瑟身上看到基督具体而为的预表，你看到约瑟是牧人，他是父所爱的，他照着父的旨意服侍了他的弟兄们，但是他的弟兄们对他却是记恨，并且还加害于他。
接着我们也看到了约瑟预表我们的主耶稣，我们的主看我们如同生命的河捆和发光的重心，
是
在这里他要掌权，并且他还要经过许多的过程，就像被卖、被关在死牢里、复活、登宝座、得权柄、得荣耀和领受恩赐等等。最后他要做我们的救主，在这里供应生命、取召会、供给我们粮食。这一些种种的预表啊，在约瑟的身上可真是贴切的不得了哎。那么今天的信息我们要说些什么呢，顾弟兄？
今天的信息呢，我们要在许多的预言当中来看一段很有启示的事，
是
就是约瑟如何在监牢里面得着释放，而最后呢被高举并掌权。
今天的信息是一段插进来的话，论到约瑟得释放并且得到高举的秘诀。有些人读到创世纪40章的时候，也许想要替约瑟向主说几句话，想要问主为什么要把约瑟留在监牢里这么久。我们知道约瑟刚刚下到监牢里的时候大概是17、18岁，到了他为监狱里的两个同伴解梦的时候大概是28岁。 他的同伴得到释放以前，他在监牢里至少已经十年之久，但是他自己的梦还没有应验。也许我们会说，主啊，这实在太过分了，你已经试验约瑟十年了，为什么你释放他的两个同伴的时候不同时也释放约瑟呢？在约瑟为九正解梦以后，他求九正要纪念他，但是九正忘了约瑟，在他释放以后并没有什么事情发生。人容易忘记，但是神不应该忘记啊。为什么神又把约瑟留在监牢里再待了两年呢？直到有一天我们得到启示，看见约瑟又留在监牢里整整两年，是因为他需要达到30岁。今天许多的年轻人盼望一到了18岁就能够从他们的笼中得到释放，但是照着圣经，我们需要达到30岁。在民数记第4章里，我们看见那些做祭司侍奉神的人到30岁才能够开始充分的供职。在路加福音第3章里说到，当主耶稣开始尽职的时候也是30岁。因此约瑟如果在28岁就登上宝座，就不会在这件事上预表基督了，他必须是30岁。我们必须也看见这一点，我们相信这多加的两年是使约瑟合格所需要的。他如果没有在那里多留两年，他的年龄就不够。在这里，我们必须向年轻人说几句话。无论你的试炼多长，总不要灰心。你们需要承认，你们的试炼是出于神。没有人不受试炼和试验就能够登宝座。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立刻就登宝座，但是神要说，时候还没有到，不要对我说登宝座的事，你需要下在监里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如果寻求主，主就要把我们下在监里。也许在我们周围所有的人，就像我们的妻子或丈夫、儿女，甚至于召会中的弟兄姊妹，都想要尊重你，然而他们所做的不过是把我们下在监里。我们对这个没有话可以说，没有监牢我们就无法登宝座。弟兄姊妹，不要做一个逃狱的人，我们要留在监狱里，一直到我们毕业得到冠冕，我们需要这末后的两年。盖恩夫人写过一首诗歌，在诗歌里她把自己比喻为一只笼中的小鸟。这首诗歌的第一节是这样说的，我是一只笼中小鸟，远离天空旷阔野地，是他将我安置于此，我愿向他歌颂不已，如此被求我甚欢心，因这我神使你称心。盖恩夫人喜爱他的笼子，这个笼子就是他的监牢。如果约瑟没有留在监牢里12年，他就不够资格治理埃及全地。正因为如此，他必须要到30岁。在监牢里那12年为他成就了许多的事，这不是借着客观的教育，乃是借着主观的受苦和管教。弟兄姊妹们，要忍耐，最终你会有治理的资格，但是要够格，你需要再留在监里一段时间。
今天的信息说到约瑟是怎样从监牢里得释放的。一般来说啊，被监禁可真不是一件好事哈。
对，
用白话来说就是坐牢嘛。
是啊，一面来说 监禁是用来对付犯人的，那另一面来说，监禁叫人失去自由，当然这不是一件好事，但是信息里却把约瑟的监禁看作他得冠冕登宝座的必要条件了。
哦，
这样子看来，约瑟的监禁呢，完全是在神的主宰之下。
信息里还提到了一个关于年龄的问题，那就是说约瑟其实有机会得释放，但是却在牢里多待了两年，也就是说他在30岁的时候才被释放的。
这里启示给我们一个神圣的原则，就是在人看来，人有人的时间表，我们有我们是非对错衡量的准则。我们觉得时间到了，再下去简直就是冤枉了。
是啊，
但是在神的眼中来看，他有他的时间表，他有他的原则。在我们认识了神的原则之后呢，我们就会顺服的，没有话说的，承认他的智慧了。
顾弟兄，你刚才的那一段话是指着30岁是利未人做祭司侍奉神开始的年龄吧？
是的，在这里呢有一个神圣的原则，就是神的命定是超过人的理论和情感的。就着神的原则来看，侍奉他的祭司是从30岁开始。我们不仅在利未人身上看到，在约瑟的经历上看到，我们在我们主耶稣在地上尽职的时候呢，也看到了同样的原则。
对，这个原则啊，在我们身上是跑不掉的。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的时间是在神的手里，在监牢里的受苦、管教和不自由，只会带给我们将来治理的资格，这真是太好了。
现在我们要来到我们的这一篇信息里的负担。我们的负担是要指出，约瑟借着凭信说话，从监狱里得到释放。虽然约瑟曾经在梦里看见他是站着的和捆，而他的哥哥们都向他下拜，但是10年过去了，他的梦还没有应验。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我们身上，我们会灰心到极点的。但是约瑟凭着说话从监牢里得到了释放，也是凭着在信心里说话为他在监牢里的两个同伴解梦，最终他又凭着说话从监狱里得到了释放。想想看，如果他没有对酒政说话，就没有人会向法老提起约瑟来，乃是酒政告诉法老监狱里还有人能够解梦，这才使得他有机会为法老解梦。所以约瑟是间接借着为酒政解梦而从监狱里得到释放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都需要像做梦的人一样说话，不需要等到我们有了经历才说话，要先说话。我们看见异象之后就立刻要说话，然后我们就会有经历。穆安德烈曾经说过，好的话语之士所说的总是超过他所经历的。约瑟的说话不仅使他从监狱里得到释放，并且还把他引到宝座上。在创世纪41章，我们看见约瑟把自己说到宝座上去了，他是直接借着为法老解梦而得到权柄。弟兄姊妹们，你要得到释放吗？你要得到权柄吗？你如果要，你就需要说话。我们越说话就越得到释放。不要说我没有资格说话，因为越说没有资格，就越留在监牢里。得着释放最好的路就是说话。如果我们要权柄，我们就需要说话。给约瑟权柄的就是借着说话。他的说话不仅仅使他登宝座，也使他得到权柄来治理全地。我们越说话就越有权柄。释放 和权柄都是借着说话而来的。每一次当我们来到聚会里，都该说话。我们应该一直说话。我们越说话，就越享受释放，就越得到权柄。借着说话，约瑟也成了粮食的供应者。他借着解梦来供应别人粮食。也许你会说，我很贫穷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贫穷就是因为我们沉默。但是如果我们说话，我们就能够供应别人粮食。凭着我们的说话，我们就得到释放，得到权柄，我们也得到粮食。哈利路亚，这一切都是借着说话而来。
这段信息里面一再的提到说话，也就是解梦这件事。顾弟兄啊，对我来说，解梦好像是一件有特殊的恩赐，是一件非常的事。但是信息里面强调的点，好像不在解梦的能力，而是在说话这件事上，对不对？
是的，信息中提到穆安德烈的一句话，是这么说的，他说，好的话语执事所说的总是超过他所经历的。这个话是很有意义的，换句话说，就是在我们看到异象之后要说出来，在说了之后呢，我们才会有经历。
这个看见了异象之后说出来的经历，其实在约瑟的身上应验过了好几次。你看，他做过了禾捆和众星的梦，他解了九正和扇长的梦，这些都是例子，并且还有法老王的梦。等到约瑟解了法老王的梦，这个解梦的结果所带来的影响，那可大得多了。
对，这个结果最直接的表现有两个，一个呢是权柄，也就是约瑟治理埃及全地的权柄，那另外一个呢是供应，就是约瑟成为供应粮食的供应者，全地的人都要借着他得粮来维持生命。在这里有一个原则，也就是约瑟的话是从异象启示来的，所以能带来深远的影响和结果。
当然啦，如果是说一些人天然里的闲言闲语啊，那是没有意义的。
对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需要有异象，更要进一步的根据我们所得的启示来说话。
约瑟还是一个做梦的人，他的生活是梦的生活。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总是一个做属天的梦的人。我们需要有梦，我们也需要为别人解梦。一天又一天，让我们都照着我们的意象，照着我们属天的梦来说话。不仅如此，我们还必须解释别人的意象，也必须照着我们的意象来生活。我们不该照着我们的感觉说话，而应该照着我们所看见的意象来说话。我们是有意象的人，我们是照着我们所看见的意象做每一件事。虽然事情也许还没有发生，但是我们照着我们对这件事所看见的意象来说话，我们的意象就要逐渐应验。我们将约瑟和创世纪里头其他几个杰出的人来做一个比较，我们就会看见他在做梦和受苦的事上是独一的。其他七个大人物没有一个有约瑟那么多的梦，约瑟总是和梦牵连在一起，并且他的生活在受苦方面也是独特的。梦需要解，而解梦就是说话，所以约瑟一直说话，借着他的说话，所有的梦都应验了。首先，约瑟把自己说到难处里头。想想看， 如果他没有说他的梦，他就不会陷入难处。他的哥哥们恨他，把他卖为奴隶，只因为他说了他的梦。约瑟在做过这些梦以后，如果保持沉默，也就不会有难处。但是因为他说出了他的梦，所以使他受苦。他的受苦是来自他的说话。首先，约瑟是把自己说到难处里，但是后来他又把自己从难处里说出来，并且说到梦的应验里。这一切都是借着他的说话而发生的。难处和应验都是凭着说话而来的。今天我们也是这样。当我们说到荣耀的召会生活，有些人也许摇头不信，怀疑召会生活这件事到底是不是能够行得通。有些人甚至于说这是不可能的。但是我们的经历知道，这件事的确是行得通。在已过的数十年间，这个梦已经应验了。我们越说召会是荣耀的，召会就是荣耀的。我们都要预备好，首先把自己说到难处里，然后把自己从难处里再说出来，并且说到梦的应验里。这三件事都要发生在我们众人身上。如果酒正和善长将他们的梦告诉约瑟，而约瑟没有信心或没有胆量为他们解梦，约瑟也许会说，朋友们，12年以前我做了两个梦，我也解了这些梦，但是一直到今天我还没有看见它的应验。现在我不知道那些梦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。如果约瑟这样说，那么什么事都不会发生。同样的，他如果对法老说话不确定，法老也许会把他再送回监狱里去。虽然约瑟的梦还没有应验，但是他却能够放胆告诉法老，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都必须学习这样做。因着异象，我们不能保持沉默。我们说话的时候，我们就得到安息、喜乐并快活。我们越说话，我们就越得到释放。
今天信息一开始，我们的题目是说到约瑟得释放和被高举的秘诀。可是听了刚才那一段的信息，说到约瑟的年龄达到了神的命定，约瑟在看见了异象之后没有保持沉默，他是一个说出异象的人。没有想到，就是因为这样子，约瑟才得着释放，最后被高举而坐宝座。
这里的确有他非常深而且是非常清楚的启示。
嗯，
我们需要等待神命定的时间，我们也需要看见异象，做一个说出异象的人。
是。
那更进一步呢，我们还要是一个做梦的人。
小的时候，长辈经常教训我们别做白日梦啊。但是长大了以后啊，我们读到一些伟人成功的传记，都提到一个成功的人其实是要有梦想、有追寻的人。
可是要注意哦，约瑟的梦不是白日梦、
哦、
更不是出于人的幻想
和
理想。约瑟的梦是神给他的意象，那这个意象必然是带着启示的。
所以说约瑟在他说话的时候是照着他的意象说的，不是照着他自己的感觉、喜好和理想说的。
在这个原则之下，我们所见的意象就要应验。这就是基督徒的生活。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是有梦的生活，是一个有意象的生活，是一个说梦说意象的生活。你回想看看，好多圣经上的真理、启示、生活的实行，对我们何尝不是像梦一样吗？
是啊。
但是经过我们的信，经过我们的说， 也就是我们的传讲，这些呢都要应验。
在我们的经历当中啊，有许多属灵的实际就是这样子应验在我们身上的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的生活是满带盼望的，
对，
而且是荣耀的盼望。
Amen。
因为我们不管是以往的梦或者是今天的梦，也就是在召回生活中从主的话语我们所得到的意象都会应验。
对，我们所得的意象都会应验，这实在是太好了。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们，约瑟的生活是梦的生活，我们也应该如此。但愿主祝福我们每一位，让我们看见意象，并且做一个按照意象说话的人。有一天这些意象和启示就都要应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。
再会。
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。来信请寄 P.O. Box 2121 Anaheim, California 92814， P.O. Box 2121 Anaheim, California 92814，水流直视站华语广播收。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-888-388-9958，888-388-9958。愿主祝福您，再会。
虚空的虚空。